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的一点混乱，非常像基甸当时所带的那300个人，并不很确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在四世纪的12个士师里面，大家大概最熟悉的两个士师，一个是到最后的一位参孙，另外一个大概就是这基甸。为什么我们熟悉基甸？因为我们对于他所带领的300个人能够战胜人数这么悬殊的米甸人，我们心里面觉得实在非常的振奋。我们也常常用这段故事说，我们也要像基甸的300个人一样，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说他是当时以色列人军队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看这个故事，因为否则我们实在不大明白为什么在战争的前夕会要30000多个军队一直缩减到只剩300个。我们不明白这样的逻辑，我们不明白这样子的一个原因。一年多前，当伊拉克非常混乱的时候，美国的总统跟国防部长并没有说，我们很确定知道解决这混乱的方式，就继续的把军队从伊拉克调出来，没有。要解决这个混乱的方式，只好再把几万的人送到伊拉克去。这是人的理性。为什么30000多个军队要缩减到300个？为什么一开始好不容易召聚起来？为什么在经过米甸人欺压了7年之后，好不容易终于让以色列人明白说，我们不能够再让人这样欺压之后，召聚起来的30000多个男人要把它缩减到剩300个？所以我们在想，这300人一定有他特殊的地方。其实圣经已经把这个故事的原因交代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7章2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把军队从32000个削减到10000个，免得人夸口，免得人在得拯救之后，免得人在度过困难之后自大起来。美国最近有一个电视短剧，半个小时的那种幽默短剧，最近很流行，过去2-3年非常流行。它这个故事是以一个在公司里面的一个公司的这个部门里面的几个人员作为这个他的背景。这个公司的负责经理，他的名字叫做 Michael。 有一天总公司决定把他的这个总公司里面的分公司，在宾州的分公司， Michael 是公司的经理，跟纽约的分公司把它并在一起。所以总公司的人事部就通知 Michael 说，你的部门要并到纽约去，换句话讲，你的部门里面有很多人员要削减掉。 Michael 是这个公司这个分部的经理，他也不是一个很精明的人，所以当他听到这一个机密的消息之后，在跟同事谈话当中 不知不觉的就流露出来了。所以他底下的人就说，怎么办，我们要被并到纽约去，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工作。 Michael,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你必须做一些行动。 Michael 说，我怎么办呢？结果这个 Michael 就跟他的副理想到一个办法，他们就决定去找这总公司的执行长来陈情，向执行长表明说，他们这个分公司这个分部门是多么的优秀，不应该把它裁掉。打了半天电话找不到执行长，完全不接电话。你知道美国人也说，当一个公司动荡的时候，你如果找不到你的老板的时候， watch out。 Michael 就跟他的副理说，我们找不到他没关系，我们到他的家里去等。哎呀，这是一个何等不专业的一个行动。他们两个人就去了，去了之后按门铃，根本没有人在家里。两个人就站在这个豪华的房子的草地上，不知道该怎么办。两个人就开始在那边 rehearsal， 在那里预演，等到见到执行长的时候呢，他们要跟执行长怎么样的陈情。而在这同时，那纽约分部的经理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事实上这个两个部门并在一起，是他一手在后面慢慢穿针引线造成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要借着这两个部门的合并，使得自己的身价抬高起来。 他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另外有一个正在跟他们公司竞争的公司，事实上正在跟他挖角，所以他的做法是把自己的身价哄抬起来之后，被挖到对方的时候能够连跳两级。所以当他知道总公司要当他这两个分部并成，他是最后的经理的时候，他就告知那竞争的公司说，现在我在这里被升了，你们看着办。那挖角的公司就决定把他连跳两级，所以他就告诉这公司，照他原来公司的人，他要辞职。哎呀，这时候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已经发布了，我们所有的预算都已经做完了，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就决定本来要把宾州的分部并到纽约分部的，现在怎么样？把纽约的分部并到宾州的分部，所以就急忙打电话到宾州的这个分部说，我们现在的消息，告诉你们一个最后的消息，纽约要并到你们分纽这个宾州。哎呀，这个公司的秘书说，我们要赶快找 Michael， 赶快把 Michael 就打电话去。Michael 在他的手机的那个 text message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为惊喜，告诉他的副理说，我们生存了，纽约要并到文宾州。两个男人，四十几岁的男人，中年男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穿着风衣，就在人家的草地上狂欢起来，跳起来，用臀部互相碰撞，就像你看那个美国的篮球跟足球比赛一样，同时不停的用这样子所谓的 high five， 而在同时他们的嘴巴里不停的喊 yes yes we did it we did it， 是的是的，我们做成了，我们做成了。喊了几句话之后，突然之间两个人愣住了，互相露出一股困惑的眼光， what have we done？两个人接下来的表情就是管他的，继续在那里庆祝 Yes Yes We did it We did it。 这是一个笑剧，这是一个幽默剧，但是他非常逼真的在描述人性。人在困难当中，在极大的窘迫中，在我们说山穷水尽的时候，没有任何自己能够做的，承认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无计可施，在我们终于说哎呀哎呀，我怎么想到有一天会江郎才尽的时候，很奇怪的是，等到困难过后，我们总能够给自己找到某一种功劳跟贡献，我们总有办法回想说啊，在那个时候我做了某一些正确的事情。有些时候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遇到困难，我们痛哭流涕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毫无所为，毫无所能，只能够祈求他的怜悯，但是等到困难过后，我们总能够在那个时候找到一个认为是自己的贡献，就连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都认为是相当的贡献。我那个时候非常的有信心，中国人说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耶和华说跟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够将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神有时候必须让我们软弱，好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唯有他是我们的拯救。我再讲一遍，神有时候必须让我们软弱，好使我们能够真正深刻真实的认识，唯有他是我们的拯救。好像一次还不够，好像从32000个人降成10000个人还不够，好像还为了要加深印象，耶和华继续的说，人还是太多了，你把他们带到水边，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以同你去，他就不可以同你去。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剩下的300个人，这300个人到底有什么特别？到底有什么突出之处？到底有什么优秀？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资质？
就好像你有没有看到，有时候你看电视会看到一个广告，一个军人站在那里，非常的英挺，非常的帅，拿着一把军刀，转一转之后，上下那个军刀收到胸边，接着底下就有几个字打出来 ：The few, the proud, the marine。那少数精挑细选的，那值得骄傲的海军陆战队。有人认为，那多余的、其余的那9700个人跪下来喝水的，急急忙忙的喝，要打仗了，还急急忙忙的跪下来喝水，一点警醒的心没有。另外那300个，虽然他们也喝，但是怎么样？他们警醒。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要像机电的300勇士一样警醒。接着我们就可以提到很多警醒的应用：警醒祷告，警醒做这个，警醒做那个。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当时的情形，如果跪下来喝水的人，如果双膝碰到地上喝水的人不够警醒，像狗一样趴在那里的又警醒到什么程度？你们有没有见过狗喝水？狗喝水是怎么样？不但如果今天人的动作像狗喝水的话，是四体投地的，不是两个膝头而已，连两个手掌都要趴在地上。我们家养狗养了快10年了，我从来没有看到它两腿着地就能喝水的，手脚都趴在地上，头还要低下去，其实是一个更脆弱的一个姿势。如果你说头没有抬起来的话，这个比跪着的头更没有抬起来。我想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是在他的第六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于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他的原文如果你把它直译的话，可以将英文这样说 Lapping from their hands to their mouths。 有没有这作者的意思，有没有可能是说这些人他趴在地上，所以他的两个手趴在地上，他这样子舔水的时候，他的舌头、他的嘴巴跟他的手靠得怎么样？很近。 So lapping from the hand to their mouth， 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是趴在地上喝水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特别的警醒。所以有圣经的学者，他有一个我觉得非常中肯的说法，他说并不是这300个人特别的优秀，也不是他们特别的差，不是那9700个人特别的不好，或者那9700个人特别的好，都不是。他说重点是在削减人数到最少的可能，而不是选择某一种优良的表现。我认为这样子解经的学者非常的中肯，因为他符合了整段经文耶和华所说的话：跟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够把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的手救了我们自己。如果这个是整个从32000人裁减到300个人的目的的话，如果是把人数减少的目的的话，神怎么能够会允许这300个人有一天站在那里说 The few, the proud, the marine？ 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绝对不是一个特别的资质。如果这300人的确特别的话，他们岂不更要夸口吗？而且你如果看这300个人的表现和他们的贡献，你就会发现是这个样子的。最后基甸带着300个人到达米甸营的营，围绕着米甸的营，在一些大概比较有策略性的一些地方，叫他们同时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大喊。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些动作是不是需要特别的训练才会的？你们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军训产生的结果吗？我个人觉得他们倒不如有一点像，与其说他们是精兵，倒不如有一点说他们是好像我们常常看到美国运动赛的那些什么啦啦队。 They are more like cheerleaders than mighty warrior. 他们与其说他们像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倒不如说他们是啦啦队。
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训练战绩，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神有时候刻意要让我们软弱，好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唯有他是我们的拯救。这不是我们喜欢经历的事情，没有人喜欢经历软弱，这甚至于不是我们喜欢听的事情。我们甚至于不那么喜欢别人告诉我们他在软弱之后经历神是唯一的拯救。在世界职业网球界里面，华人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够跻身明星行列的是谁？张德培。他的名字也是叫 Michael。 他在80年代的晚期，90年代的初期，曾经大概有6年左右的时间一直维持全世界排名第二名，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他退休之后，有一年他被邀请在美国公开赛做客座的评论员。一开始的时候，那场球赛的两个正式的评论员介绍了客座评论员之后，就访问他，当然就谈到张德培最有名的一场球赛，就是1989年法国公开赛。那的确是一个非常让人难忘的球赛。他的对手的名字叫做 Ivan Lendl， 号称捷克的冷面杀手。因为 Ivan Lendl 打球的时候脸上毫无表情， Ivan Lendl 打球的时候，当他自己觉得疲倦的时候，当他自己觉得占下风的时候，他的表情跟他占上风的时候一模一样，你根本没有办法在他的脸上察觉到这个意识到任何可以胜过他的那种感觉。其实张德培整个人的体型并不是一个非常适合打网球的，你看网球的明星都是非常高的人，腿非常的长，所以别人跑两步，张德培要跑三步，所以你听他打球的时候，你就会听到的球场上啪啪啪啪啪啪啪跑来跑去，因为他必须拼命的跑。你看那个 Ivan Lendl 站在底线，一个球一个球的抽，张德培在对面噼里啪从左边跑到右边，右边跑到左边，跑到中间再会跑到左边，拼命的在那边跑。到了第五局的时候，他筋疲力尽，有一局轮到张德培发球的时候，他连用那种高压过肩式发球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他发球的时候是从这样子发，当他发的时候，你们那个站在那里看裁判看看观众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啊？ Are you playing with me?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住在加州，他跟我说他那场球，看那场球的时候是最后是流泪坐在他的起居间看到结束的。你发现几乎到了几乎一个致命之局，张德培就要输球的时候，他却总是能够够到那个球，总是能够把那个球救回对方的界限里面去。到后来冷面杀手站在对面不停地摇头，不知道该怎么办。在那次美国公开赛里面的时候，那两个评论员问张德培说，你知不知道在这网球里面这种意志力， This is a mental game， 这是一个意志力，这个不是球赛而已。我们讲到你在法国公开赛那个光荣的得胜的时候，就讲完之后，张德培就回答，他说，对，那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球赛。他说那天正是天安门事件刚刚爆发，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报道，我在球场上自己已经感觉到不能赢球的时候，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就是神
把我放在那个球场上，要给我一份我原先没有的力量，像一个软弱的人站起来，就像在北京一个手无寸铁站在坦克车面前的年轻人。我当时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为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弟兄感谢。我同时当时我心里就想，马上张德培就不会在电视上出现了。果然经过一个广告之后，在那场球赛里你再也没有看到张德培的评论，因为在球赛的时候没有人要听人软弱的消息，在球赛的时候没有人，唯一有人想要听到的是人的意志力，人的刚强，人的勇敢，人的胜过自己的懦弱。没有人喜欢认识自己的软弱，甚至于不喜欢听另外一个人承认自己软弱之后经历神拯救的大能，连这个人都不喜欢听。神有时候必须让我们软弱，好让我们能够认识唯有他是我们的拯救。但不但如此，还有接下去的。等到剩下300个人的时候，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倘若你怕， If you are afraid， 若是你害怕的话。各位弟兄姐妹，神跟人讲话用这样子的方式，神跟一个人说，如果你害怕的话，事实上基甸是害怕，也有人话说，如果你害怕的话，你就带你的仆人下到那个米甸的营里去，我会给你一个迹象。耶和华也知道他害怕，但是神并没有说，你既然害怕，你既然懦弱，居然说如果你害怕，这个 if， 这个如果，给人留下了多大的空间，多大的颜面。各位，你见过海军陆战队训练的那种形式吗？你见过那个 drill sergeant 在那个 boot camp 的时候对那些当兵海军陆战队的新兵所做的事情吗？人明明可以这样讲话的，他偏偏要嘴巴整个就贴在人的鼻子上，那样大声的喊，为什么要让那些受训的军队，并不是除去他们的害怕，并不是除去他们的懦弱，是要把他们的害怕跟懦弱弄到一个麻木的程度。但是神对人说话却说，如果你害怕，这是什么样的温和，这是何等的恩慈。不但如此，等到米甸在营里面基甸下去之后，他听到有人做了梦，一个人说，我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的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大麦饼，为什么梦到一个大麦饼？米甸人梦到一个大麦饼，你知道什么是大麦饼？大麦饼就是烧饼嘛。你怕不怕烧饼？烧饼怕我，我不怕烧饼。你如果对烧饼，你住美国住久了，我告诉你，大麦饼就是 pancake， 就是 pancake， 一个大 pancake 滚到米甸的营中。我不知道基甸，我想这个可能我们必须就试着有一点想象力，因为这天在被招的时候，被选招的时候，当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说，大能的勇士啊，你知道基甸正在干什么吗？他正在他家里面的酒灶，就是那个磨酒的那个小营房里面，正在那里打麦子。人为什么要在酒灶里打麦子？人为什么要在一个小小的空间打麦子？因为当你打麦子打米的时候，那些糠皮要飘到空间，他怕被米甸人看见，他怕他的收成，当他这样收成的时候，米甸人远远看见说，哎呀，你看那边有人在打麦子，我们去抢吧。耶和华的话把他带回他蒙召的时候，
他蒙召的时候不是穿着一个非常帅的军服，他蒙召的时候是穿着一个平民百姓贩夫走卒的衣服。不但如此，他是一个灰头土脸全身都是麦穗的那个样子。耶和华说，大能的勇士啊。换句话讲，各位，我认为有时候神有一些幽默，我们必须重新得着。我有时候发现我们对于神的幽默，我们好像觉得神是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当我读我想这件事，我越想我就越发现神实在是太奇妙了。神有时候必须让我们软弱，我们才可能经历神诸般的丰富，他的温和，他的恩慈，他的奇妙，他的幽默感。最后你看，等到这场战争胜利的时候，等到米甸的军队乱了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到了23节，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不但如此，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不但他原来是召集的马拿西的支派，他发现军队不够，他又跑到以法莲的支派去找了许多的人来。换句话讲，这场胜利最后的得胜是以色列整个军队打出来的。那300个人只是个影子，那300人只是一个影，那300个人只是神要在以色列当中显明他是一个何等奇妙的神。因为人往往必须深刻的认识，唯有神是我们的拯救，也清楚的经历他的温和、恩慈、奇妙、幽默各诸般的丰富之后，才能够真正的克服我们原先的无能与无力。这一群米甸的军队看起来也并不是训练有素、军纪非常严格的，300个人在深耕的时候一场扰乱，就他们让他们军营大乱。而以色列人居然让这样子的一个质料的一个军队欺压了他们7年之久。神有时候必须让我们软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唯有他是我们的拯救，我们才能够经历他诸般的丰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克服我们原先的无能与无力。今天是团契的组长主席就职的时候，英文堂、粤语堂都在个别的堂会里面举行。担任组长，把时间、精神、心力理所当然的要放一部分在关怀组长、安排联络小组各种事工各样的事情上。我们是活在一个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几乎天天觉得不够用的时代。我们是活在一个心力经常已经感觉到耗尽的时代。我们是活在一个当我们离开公司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已经没有任何的东西脑汁可以从我们脑子里挤出来的时代。再把一部分有限的心思精神放在团契、放在组长、放在联络，会不会更觉得不够？会不会更觉得窘迫？会不会更觉得软弱？神有时候必须让我们软弱，我们才能够认识唯有他是我们的拯救，我们才能够经历他诸般的丰富，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克服我们原先的无力。我们一同祷告。